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早晨我要继续讲耶罗伯安的罪。我们的神他处理耶罗伯安的事一共花了308年，上次我已经说过，这个耶罗伯安犯罪主前930年到722年，主一直的忍耐等候，一直到何西亚的时候又过了100年，所以是主前622年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清理了耶罗伯安所有的罪。但是我没办法活300多年，所以我要赶快5个礼拜把它讲完。如果说不在这个里今天不把它讲完的话呢，我出门又是6个礼拜，那么回来的时候到哪里都不晓得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列王记，讲的耶罗伯安的罪。虽然弟兄姊妹们已经相当的熟悉，因为我们有4次信息讲的耶罗伯安的罪，但是我们还是要稍微看一看圣经怎么说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罗伯安的罪，在第十二章里面，列王记第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他为了怕国归给大卫家，27节说，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2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搬了牛犊。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列为祭司。耶罗伯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列王记上13章第1节到第3节，一起来读。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伯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好，我们继续读33节到34节，同一章33节到34节，或者我们多读一节啊。32节，这里那个老先知就对他的儿子们说，32节的话啊，请大家一起读。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33节34节，这事以后耶罗伯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是叫耶罗伯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请我们继续读第14章第5节到第16节。耶和华先小谕亚西亚说，耶罗伯安的妻要来问你，因他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第6节，他刚进门，亚西亚听见他脚步的响声，就说，耶罗伯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筑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伯安的家，将主耶罗伯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伯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凡族耶罗伯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必死了。 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葬埋。凡属耶罗伯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伯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罗伯安的家。那日期已经到了，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因耶罗伯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中间非常严肃的两段警告。神借着先知用预言的方法告诉耶罗伯安，他以后所要遭遇的实在是非常悲惨的事情。这里讲到耶罗伯安家的人，除了他的儿子之外，都不得入坟墓，这是一个极大极羞耻的事情，而且是一个极悲惨的事情。耶罗伯安的家要从地上被除灭，所有他家里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无论是自由的，都会被除灭。从来没有圣经里面任何的地方，甚至我们不能看见任何历史的记录讲到一个咒诅、一个责罚像这样严重的，从来没有在圣经里面一件罪这样惹耶和华发怒的。他的罪是什么呢？上一次我们讲过，就是在侍奉上面的虚假，侍奉上面的诡诈，侍奉上面离开神的启示，而在自己所定规的方法原则里面，用人的热心来代替神的启示，用人的工作来代替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话放在这里，要给我们很大很大的警惕，要给我们很大的警告，让我们不至于在侍奉上面任意妄为。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说要把耶罗伯安的罪做个了结。我们首先就看见在这两段的预言中间，两次的预言讲到三种的审判，三方面的审判。第一方面的审判大家看得很清楚，就是关于这个坛和这个坛所代表的侍奉，或者说在这个侍奉中间虚假的非属灵的仁义的侍奉怎样被神清楚。在那个记号预表的做法中间，神要把祭坛整个拆毁，不仅在当时耶罗伯安献祭的时候，神就说这个祭坛要破裂，祭坛破裂就表示神不能悦纳这个祭，所有一切他的热心、他的工作、他的奉献、他的摆上金钱都不算，因为神不悦纳。不仅这样，他也警告说最后到了约西亚的日子，他要来清理这个坛，把坛拆毁，而且把死人的骨头烧在上面，把那些祭坛的祭司的骨头都烧在上面。这个是污秽的事情，因为死亡是污秽，死亡代表污秽，没有生命，这是污秽。这就说出这个祭坛，耶罗伯安的坛所代表的侍奉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侍奉，而他的侍奉是一个污秽的侍奉。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如果在侍奉中间没有生命，就是污秽的。所以这是对祭坛上面，对这个祭坛整个的侍奉，整个在这方面所犯的罪一个清理，一个最后的审判。他的审判如果只是审判那些祭坛的话，也许犯罪的人觉得可以侥幸了，没有关系，我的工作不算，但是我这个人还可以。是圣经里也这样思想，我们的工作要受审判，虽然人得救，但是人也要经过审判，人也必须经过审判。这里的审判就对于君王、对于以色列人的审判。这里讲到的审判关于人，第一个是关于君王的，因为耶罗伯安是在那里发动的，他是居在领导的地位，所以神对于他有很重的责罚，要降灾给他，并且他整个家族要灭亡。也许当他儿子病了的时候，耶罗伯安的儿子病了的时候，亚比亚病了的时候，他或者觉得这是一件相当大的事情。但是等到他去叫他的妻子改装去见神人亚西亚的时候，这个亚西亚是谁呢？亚西亚就是神借着预言告诉耶罗伯安要叫他做王，来把犹大国，就是在所罗门手下把它分开成两个。亚西亚是报好消息给耶罗伯安的，所以耶罗伯安遇见难处的时候，首先想起来去找亚西亚。但是他又确实知道他自己犯的罪，那些罪行也许他这个先知不会见他。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心里不是没有感觉的， 他犯罪的时候，他对属灵的事情是有判断的，这个判断不是错误的，是准确的。他知道亚西亚不喜悦他，所以他叫他的妻子改装。也许他以为他如果明明的去见亚西亚，亚西亚就会把他痛骂一顿，绝对不会对他说好话。他们也认为那时候如果神的灵不感动亚西亚，亚西亚自己所说的话好像要神替他负责一样。但是当这件事情耶罗波安的妻子去的时候，神已经先告诉亚西亚，他的妻子耶罗波安妻子要来见你。话还没讲完，刚刚进门，亚西亚就听见他的脚步响声，就说：“耶罗波安的妻子进来吧。”我想耶罗波安的妻子一定吓一大跳，什么人比我更快跑到这里通风报信的？他不晓得是神已经先启示了他。所以在这里，亚西亚所说的每一件事情，耶罗波安的妻子都听得清清楚楚，而把这个信息带回去。亚西亚的话说的真是厉害，他说你的儿子亚比亚还算是好的，因为只有他在神的面前，在耶和华面前显出善行来，所以他虽然是病了，他虽然是死了，他可以进入坟墓，你们耶罗波安剩下家里的人一个都不能进入坟墓，在田野的要被狗吃，死在城里的要被狗吃，死在田野的被空中的鸟来吃掉，这是很可怕的咒诅啊！你们所有家里人都不得入你们列祖的坟墓，这是非常严重的惩罚。耶罗波安以为他的儿子病了是一个灾祸，没有晓得那个看不见将来的灾祸比眼前看得见的还要大。弟兄姊妹们，神不止一次，先是耶罗波安在献祭的时候已经叫谈破裂对他指明说，神在这里这件事情上已经注意到，在这里在乎，神要管这件事情。但是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耶罗波安仍然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祭司，凡愿意的都可以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所谓分别为圣不过是表面而已，他的生命根本不是立为人的生命，根本不是洁净的生命，什么人都可以做祭司，可能比士师时代那个为得金钱而做祭司的利未人还要可羞耻。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不肯离开他的恶道，神要对这个事情审判。但是有一件事情，神也审判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圣经上说，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当他们本来要去献祭的时候，耶罗波安对他们这么讲：你们去耶路撒冷真是难啊，路这么远啊，要出代价的，不如就在这里吧，这里有丘坛，这里有祭司，这里有耶和华的殿，这里有金牛犊，你看得见的。这些以色列人没有知识，也没有受利未人的教训，就是教训了也贪图便宜，贪图方便。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些侍奉中间，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的。假如我们的心是真诚向着神，神没有不向我们启示的道理，我们总是心里面偏向一些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在侍奉上面不能刚强，得过且过，一起众人都是这样子遵照着人的意思的时候，就没有人肯讲话，为了要顾及情面，跟大家同伙一起侍奉，以为众人以为美的事情就是对了，不一定的。如果不是神的旨意，就不能照人的办法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事情上面，耶罗波安固然有罪，以色列人一样有罪，以色列人一样要为他们自己的罪付出代价，负的责任。所以这些事情是我们看见神的公义，真理是如何就是如何。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道路，你说啊，因为我不读圣经，牧师这样讲的，我就这样讲了，我就这样做了，你要小心，圣经在你的手里面。你若不读圣经，不祷告，你说我们教会里面这样定规的，我们长老执事这样定规的，请问这是长老执事定规的，还是圣经的旨意如此？你说我们教会的宪章是这样子的，宪章里面是不是合乎神的道理？如果不是的，每个人都要负责任。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固然犯罪，以色列人一样有罪，是耶罗波安叫他们陷在罪里面，但是他们不肯照着神的话语，也是一样有罪。耶罗波安设了偶像，设了金牛犊，以色列人宗教的心发动了，他们就去拜金牛犊。假如他们肯认识神的话语， 他们必定要从圣经里面看见，只有耶路撒冷可以成为敬拜的中心，只有耶路撒冷可以成为圣殿的中心，只有耶路撒冷可以建立祭坛。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如果懂得神的话语，他们懂得神的话语，他们就谨慎，不能够照人的意思做。所以他们也要负责任。神对他们的命运是什么？被掳和亡国。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预言的三面的应验，预言怎么应验的呢？不是两面应验啊，三面应验，这里打字打错了。第一个对君王，耶罗波安的家族，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你就看见神，这里十五章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二年。二十六节，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耶罗波安的儿子叫做拿达，他有一个好的儿子叫亚比亚，他死了。另外一个儿子叫做拿达，这个拿达呢，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那个罪，就是拜金牛犊的罪。你知道圣经上厌恶到一个地步，不愿意提金牛犊三个字。为什么这么啰嗦的话？犯以色列人，犯他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为什么不干脆说犯金牛犊的罪？因为写圣经的人，他觉得写金牛犊这三个字的时候，笔都污秽了，不愿意提到其他偶像的名号。所以这里讲拿达一样行一样犯这个罪。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二十七节，在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他。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沙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请注意看这里，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耶罗波安只有两代就完了，巴沙起来篡位把他灭了。但是你说巴沙多久呢？这里我把九朝的君王稍微列了一下，巴沙的王朝更短，巴沙也是两代。你看这里十六章所讲的话，十六章所讲的话说，耶和华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一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又因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你看见稀不稀奇？神对耶罗波安的咒诅，他们家里的人死在城里的都被狗吃，没有一个人进入坟墓，但是巴沙杀了耶罗波安的家，账又算在他的头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遵循神的旨意。他如果遵循神的旨意，那么杀耶罗波安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审判。但是这里你看见巴沙杀耶路撒冷杀耶罗波安全家是为什么？因为叫做鸡犬不留，斩草除根，不愿意有一机会让耶罗波安的后代再起来报复。所以巴沙的心狠手辣并不是出于神的公义。那么你看这里的情形，犹大王亚撒二十六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二年。他们两个君王加起来只有二十几年，又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心里背叛他。当他在家在亚达家里喝醉的时候，心里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心里一坐王位就杀了巴萨的全家，连他的亲族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心里这样灭绝巴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责备巴萨的话。这是因巴萨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就是他们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怒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历史的重演，一代下来又一代又一代。你知道一件事情吧，我读这段圣经发现最叫我心里伤痛的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南方王朝的继承是因为他是大卫的儿子，是不是大卫家族的人？圣经里面记载南方的君王犹大做王的时候，都记载他做多少年的王，然后记载他是好王还是坏王，我是好王还是坏王。圣经就说他是不是行他祖大卫所行一切。大卫是一个标准，大卫是他们生命的源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卫的子孙，他们应当行大卫所行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敬畏神，遵行神的律法，守他的诫命典章，守他一切的话语，这是大卫家的子孙所应当做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间，神的儿女，一件最要紧的事情，神把神的话语圣经放在我们手里。上一次我们唱诗的时候唱律法书，我们一切都应当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话你要谨守遵行。今天我们对神的话语太轻忽，我们不肯谨守遵行。那么弟兄姊妹们，南朝君王的命脉，南朝君王的联络是什么？它有两个共同的因素，一个照天然生命来说是大卫的儿子，当然这件上也说了预表，讲到将来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还有一个连线是什么？就是遵行神的话语。虽然有些君王不肯遵守，但是大体上犹大君王知道要遵守神的话语。但是北方的君王，你读历代志，读列王记，没有一处讲到他们遵行神的话语。他们靠什么联络呢？你在这个九朝中间读下来，这个九个朝代中间，你读出来的结果是什么？行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行那个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罪。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些罪。以虚无的神惹动神的愤怒。弟兄姊妹们，北方君王的连线是什么？是耶罗波安的罪。弟兄姊妹，你要想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每隔四年改选一次总统，但是每一个总统选了起来的时候，都有他的政纲，党的政纲是什么，要做什么事情。很稀奇，在这里九朝的君王，一共十九个君王，其他的政策可以改变，但是有一件政策是一定不改的，我们要继续耶罗波安金牛犊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北方的王朝是巩固耶罗波安的金牛犊而设立的，你想想这件事情多么可怕。无论他国家的治理是怎么样，今天到我们现在的民主制度是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有一件事情都没有改变的，好像是他们宪法一样，就是蛋和伯特利的金牛犊一定要保持的，什么事情都可以改变，这件事情不能改变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人的制度代替神的制度，牢不可破的情形。仁义的侍奉这么牢固的北方的王朝中间，所以耶罗波安的罪，说到人为了方便，贪图自己的方便，为什么有一个宗教的题目可以集合全体人民的心？弟兄姊妹们，教会如果有其他花样而不是耶稣基督吸引人的话，这就是金牛犊的罪。如果教会用其他的方法来吸引人，而不是神的话语，不是耶稣基督，我要告诉你，很小心，你不知不觉会走上金牛犊的罪。在我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他惨痛的经历。他说，我们知道在我们那个教会中间，哎呀，最好的办法就把人牢笼来做侍奉，一进入侍奉他就跑不掉了。这是他告诉我的。他说，我现在痛定思痛，想想那些侍奉的人都是不属灵的，这就是我说立凡民为祭司的结果。全教会应当推动全体的侍奉，但是要从生命的基层开始，先有了生命才进入侍奉，没有生命的成熟少做一点，不要做那么多。那一位弟兄是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他个人的恩赐非常的好，他也帮助了我很多，我不讲他的名字。但是在我请教他侍奉的时候，他说，周弟兄，方法很多，一个也不要去用，方法很多，一个也不能用，你会看见立功见影的果效，但是过了一段日子以后都成为你的网络。他告诉我就是这样，他告诉我是这样，我看看的确也是这样。耶罗波安的罪，九朝的君王没有一个肯割舍，为什么？太方便了，有一个很好的宗教系统，不必去耶路撒冷，不必去犹大，不必到耶和华的殿里敬拜。我已经说过了，动机的错误跟侍奉的存心的错误，不属灵，不走在属灵的路上，走在肉体里面，就是这样的结果。所以这里你就看见九朝的君王，刚才我只读了三朝， 新立作王更短，只有七天就给安利杀了。但是很稀奇的，在这个七天中间，圣经里说他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是以色列人罪的罪里的那罪。这是王上十六章十九节的话。弟兄姊妹们，一共只有七天做王，他就犯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我想他还没有做王就已经犯罪，他是以拉的臣子，管理战车的。以拉做王两年，他可能也是巴沙的臣子，巴沙做王稍微久一点，24年。不管怎么样，新立真正做王只有七天，可是圣经里却记载他犯了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我实在不能懂，七天这么短的时间，只有一个原因，他真心的把耶罗波安的罪，这个金牛犊看得很重。一共只有七天，刚刚做王七天就犯了个罪，到去拜那个金牛犊。他只有七天的寿命，做王的寿命。等到暗利做了王，暗利的王朝大家知道就是亚哈的王朝。大家知道亚哈是在以色列北国中间最邪恶的一个君王。圣经里记得亚哈的篇幅在北方的王朝中间最多，他仅次于大卫和所罗门。圣经里记载他的事情，亚哈的事情多得不得了，而且那个时候有非常重要的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但是亚哈孤恶不改，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亚哈做王22年以后，他两个儿子接续做王，一个亚哈谢，一个约兰。到了那个时候，神就兴起耶户来，很快啊，从列王记上跳到列王记下了。耶户怎么样呢？以利沙去高他，而且高他的时候叫一个少年人去高他，他对高耶户很有戒心的。以利沙对少年人说，你高完了宣布他要做王，你赶快逃命，你懂我的意思吗？耶户是一个斩草除根的人。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